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曾经说，口袋空空从来不会阻碍你向前，只有脑袋空空和心理空空才会。透过星之导航节目，我们不但可以让脑袋充实资讯，心理也在当中得着喂养。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潜入丛林，探索特殊的动物。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前两周我们挖掘了栖息在高海拔地区的山中精灵雪豹，不仅行踪难寻，连确切的数量都难以计算，因为太难找了，但它们却是异维动物，非常需要保护。今天我们要来探索同样属于猫科动物的丛林隐士，那就是云豹。云豹只分布在东南亚，栖息在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中的大树林间，行踪也是非常的隐秘，分布在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中国、印度东北部、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抓。在中国则是主要分布在亚热带跟热带林区，北到陕西秦岭、河南洛阳、甘肃南部，西到西藏察偶等地，南止于海南省，东部可以到浙江省，其中包括华南、喜马拉雅山东侧。雪豹的学名 Neophelis nebulosa， Neophelis 是由希腊语 Neo，意思是新的，加上拉丁语 Felis， 意思是猫，之后组成的新字。 Nebulosa 源自拉丁语 Nebula 的意思是云，用来形容云豹身上的花纹。1821年博物学家爱德华·格里菲斯在他的著作《脊椎动物通论与各论》，依据现代动物学发现与进展编排里头，首次描述了一具从伦敦埃克塞特交易获得的奇特猫科动物标本。据说这是从中国广东带回来的，体型与头部大小跟孟加拉虎相当，但是尾巴更加粗壮，毛色显出更加暗沉的棕褐色调。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认知来看，云豹的体型远远比孟加拉虎更小，所以格里菲斯所写的体型与头部大小与孟加拉虎相当这样的描述有些落差。可是后来专家推测，有可能是标本变形，或者是这只云豹的体型的确比较大。不论如何，原书中的配图却传神地还原了云豹那独特的云状或者是玳瑁状的花纹。正是由于这些奇特的花纹引起了人们共同的注意跟喜爱，格里菲斯当时称它为玳瑁虎，在中国民间也有龟纹豹的俗称。随后布莱恩·霍顿·霍奇森 在1841年将来自尼泊尔的云豹标本命名为 Felis macrocephalus。 1862年，罗伯特·斯温霍通过一张来自台湾的云豹皮命名为 Felis brachiura。 1867年，约翰·爱德华·格雷命名为新的属，也就是云豹属。云豹被发现之后，人们对它身上有如云朵般的美丽花纹感到惊叹，而云豹也和云雾一样，给人朦胧飘渺的印象。因为它们极其隐匿的习性，人类对云豹在野外的行为所知非常的少。不过经过多年来各个学者努力的研究，我们仍旧可以对这群丛林中的隐士有一些认识。先从云豹的体型特征开始，它们是大型猫科动物中仅仅比食蚊猫大的一种，体格大小介于豹跟比较小型的猫科动物之间，比金钱豹跟雪豹小。云豹的体长70到110公分，尾长70到90公分，尾长跟身体的比例达到4:5，肩高是60到80公分。体重方面，雄性略大于雌性，雄性大约是23到30千克，雌性大约是16到22千克。云豹有着粗短而矫健的四肢，几乎跟身体一样长，而且很粗的尾巴，头部略圆，口鼻突出，爪子非常大，体色是金黄色，并且覆盖有大块的深色云状斑纹，所以称作云豹。斑纹四周的边缘是接近黑色的，而中心是暗黄色，形状有如龟背纹路，所以才会有龟纹豹的称呼。云豹深色的云朵斑纹和斑点构成了它们天然的伪装。当它们安静地蜷伏在树枝上的时候，无论是树下经过的人，还是天上飞过的鸟，都很难发现。云豹的口鼻部位、眼睛周围和胸腹部是白色，鼻尖粉色，有时会带点黑点。黑斑覆盖头脸，两条的泪槽穿过面颊，两条狭长黑纹纵贯泪槽。云豹的瞳孔极为特别，收缩的时候呈现纺锤形。至于它们的圆形耳朵背面有黑色圆点。云豹的四肢是黄色的，具有长形黑斑，内侧颜色黄白，也有少数明显的黑斑。云豹的四肢粗短，使得重心降低，带有长长利爪的脚能够帮助它们在树间跳跃的时候牢牢地抓住树枝。它们的后腿脚关节非常的柔韧，能够极大增加脚的旋转幅度。除了身上云朵般的花纹，它们也拖着一条几乎跟体长相当的尾巴，这使得云豹在树间腾挪的时候能够稳稳地保持平衡，甚至能够头部朝下从树干上直溜爬下。它们的颈背部有4条黑纹，中间2条止于肩部，外侧2条较粗，延续到尾巴，尾端则是有数个不完整的黑环，呈现黑色。云豹的犬齿跟头骨的长度比例在猫科动物中是最长的，犬齿跟前臼齿之间的细缝比较大，犬齿锋利，舌面跟唇面都有2道明显的血槽，跟史前已经灭绝的剑齿虎相似，所以云豹又有小剑齿虎之称。在云豹后枕骨区域也有一些特征，让它们颈部的肌肉附着面更大，并且使得头颈间的肌肉牵动更加有力，而颈部的肌肉是跟咬杀猎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云豹的头骨结构让它们有惊人而且致命的咬杀力，可以达到360磅，超过比自己体型大出2倍多的猎豹跟雪豹。所以云豹天生的骨骼这个特征也是跟剑齿虎很相关。剑齿虎因为上犬齿太长了，嘴巴必须张大一点才可以利用犬齿猎食，所以有小剑虎之称的云豹，它们的嘴也是可以张开到90度左右。至于其他的大型猫科动物，比如说美洲狮，也只能够把嘴张开到大概65度而已。可以这么说，云豹是肉食目中嘴巴可以张最大的物种。至于云豹的叫声是典型的猫科叫声，其中包括低吼，类似喵喵叫，还有嘶嘶声等等，但不会发出呼噜声。 当云豹跟其他个体进行友好的交流的时候，会发出低强度的喷鼻子声音，跟马的喷鼻声类似。云豹也会发出远距离传播的呼啸声，也许是用来吸引异性，或者是警告其他猫科动物要远离它们的领地。你可能会很好奇，云豹的叫声到底是什么声音？我们就来听一下。基本上，云豹的叫声不像是狮子的吼声一般威猛，而是一种独特的声音，非常的可爱。似乎借此表明，它不靠声量证明自己的存在，也不急着让全世界都注意到它。而这样的云豹，反而让人想要停下来好好的认识。从某个角度而言，也可以放到这个世界的处境里。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被鼓励要更大声一点，更显眼一点，更有存在感一点，好像只有被看见、被听见、被认可，我们的生命才算有价值。但是云豹却用它的存在告诉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事，不是所有珍贵的生命都需要喧哗登场。圣经对生命的看法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它没有鼓励人们拼命追求世上的名声，反而一再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在多少人眼中被高举，而是你是否活在创造你的那一位面前，活出他创造你的心意。就好像云豹选择隐身在丛林之中，不是因为它很软弱，而是因为它被设计成适合这样生活的方式。它的花纹、骨骼、肌肉、力量跟平衡感，没有一样是多余的，也没有一样是为了炫耀而存在，它的一切都是完成它被创造的角色。云豹不需要成为森林里最显眼的存在，它只要成为它被造的时候原本就该成为的样子。而圣经所指引的人生也正是如此，不是要我们拼命爬到世界的最高处，而是学习在神所托付的位置上忠心地做讨神喜悦的事。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有今天燃烧这生命专辑当中的《活在你面前》。
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无论世界怎么变，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海角或天边。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谁都不能转动我视线，就算狂风巨浪，就算黑夜漫漫，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从海底发声，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有晴天燃烧这生命》专辑当中的《活在你面前》。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云豹，因着它们的生活环境跟习性，有丛林隐士的别号。虽然云豹偶尔会出现在草地、刺森林等等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环境，但它们主要偏好栖息在亚热带跟热带的原始森林当中。云豹经常在树木上休息跟狩猎，通常白天在树上休息，晨昏和夜晚活动。云豹常常伏在树枝上守候猎物，等待小型动物靠近的时候，就能够从树上跃下来捕食，然后将猎物拖到树上享用。这点跟花豹有点像。云豹可以头向下的爬下树干，也能够像树懒那样用四肢倒挂在树枝上爬行，甚至能够用后脚倒挂枝头，而且它们还擅长游泳。云豹的食谱非常的丰富。泰国的无线电追踪研究显示，有的云豹会在夜间走出森林，潜入林间草地，偷袭在那儿群聚睡觉的赤脊和豚鹿。在老抓北部的研究则是显示，那里的云豹最主要的三种猎物是野猪、猪獾还有猎羚，此外也捕食大量的鼠类还有轴尾豪猪。云豹也会捕杀家畜，包括小牛、猪、山羊、家禽。其他有记录的猎物种类包括大眼斑锥、豚尾猴、懒猴、银叶猴、小溪鹿、须野猪、马来穿山甲、条纹松鼠、熊狸和果子狸等等。2005年，研究员朗格拉斯曼对泰国四只云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无线电追踪，从四份粪便跟两只疑似云豹猎杀的猎物里，发现云豹的菜单包含豚鹿、孟加拉懒猴、马来穿山甲以及啮齿类动物。另外一份比较完整的研究则是在2022年刊登，这是对辽国保护区内搜集的14份云豹粪便进行的遗传分析。研究员阿克乔桑拉斯福内在论文中指出，云豹是广食性掠食者，猎捕的对象广泛，可以是小型啮齿类动物、鸟类，也能够捕猎体重介于50到150公斤之间的中型有蹄类动物，而且有蹄类动物占它们饮食一半的比例，这是云豹比较偏好的猎物。整体来说，云豹的主食包括啮齿类跟有蹄类，甚至是灵长类。云豹的捕食方式也很特别，怎么说呢？被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捕杀的猎物，大部分是会在喉部留下两个犬齿按压的圆形洞口，而被云豹捕杀的猎物，伤口出现在头部背面，甚至是后颈。比如说，一只被云豹捕杀的成年雄性豚鹿，它肩膀上沿着脊椎就有一道3厘米深的致命伤口。在马来西亚，还有人目击云豹借着啃咬头颈后部来捕食猪跟鹿。另外，云豹的标记行为也很特别，由于它们的颊线极其发达，而且位置特殊，所以云豹在用脸颊蹭树枝做气味标记的时候，不会像其他猫科一样闭嘴眯眼蹭脸，而是会做出呲牙咧嘴的表情，在蹭完脸之后还会紧接着在地面的植坯上翻滚，留下更多的气味。而且云豹经常还会用长长的尾巴卷一下经过的树干，这也是它们特有的气味标记行为。听到这里，我们一同挖掘了云豹的捕食方式以及它们的生活习性。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云豹不是靠蛮力取胜，靠的是精准、耐心以及对时机的掌握。它伏在树上不急着出手，等待猎物靠近，而不是四处盲目的追赶。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行动，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身。而这样的画面也不禁让人反思我们自己，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似乎常常被推着往前跑，好像慢一点就会被淘汰， 安静一点就会被忽略，停下来等一等反而成了一种不被允许的状态。但是云豹的存在却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追逐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圣经并没有告诉人一定要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反而是一再提醒人，生命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你占据了多少的版面，而在于你是否活在创造你的上帝他的眼光之中。耶稣曾经教导门徒，人如果只为自己在地上积攒钱财，这些东西终究会过去，也终有一天会朽坏。但如果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就会发现那种丰盛的满足跟富足感可以存到永远。这不是要人远离世界，而是学习在世界里不被名声牵着走，不被比较定义自己，而是把生命真实地活在神的面前。或许今天透过云豹这位丛林隐士，我们不只是认识了一种神秘而美丽的猫科动物，也可以问问自己，在忙碌竞争跟追逐里，我是否也愿意转向上帝，不按自己的想法任意而行，而是跟随主的脚踪前行。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脚步》专辑当中的《我愿跟随你》。
一步一步跟随你，踏着你心境交集，一步一步学习你，直到你心满意，一句一句听着你，我生命被你更新，时时刻刻仰望你，我要与你更亲近。
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